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参加我们的在线在场的主日崇拜。我们今天继续从大先知书来看崭新的开始，大先知书看一个崭新的系列。上一次我们从耶利米书31章讲到了新约，新约是在一个即将亡国、即将受审判的大背景下所赐下、所展开的。今天我们将从耶利米哀歌来看那个时期先知耶利米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可惧的审判信息中经历神的恩典，也给人带来新的期望。我们将从耶利米哀歌3:19-27分享新恩、新的恩典。之前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敬拜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以你的恩典、以你的慈爱来呼召我们。今天我们聚集领受你的赐福，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能够在我们各样的场合当中、处境当中领受到你崭新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学习耶利米先知的生命，做神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耶利米哀歌的作者通常认为是耶利米。耶利米从小作为耶和华的先知被神所拣选、呼召、差遣传讲神的话语，也分享神的恩典。随着耶路撒冷沉沦的日子越来越近，耶利米的信息、他的警戒也越来越重。但是人从上到下对他的信息的拒绝也越来越厉害。耶利米他的流泪、他的眼泪、他的悲伤也越来越强。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耶利米哀歌在一个审判亡国的信息当中赐下了极大的新的恩典、新的盼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耶利米哀歌成为犹大这个民族历世历代他们纪念自己国家民族历史、亡国历史时必读的。这在世界民族文化历史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这样以一首著名的悲痛的哀歌来悼念自己国家的沉沦亡国，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从他们的哀歌悲痛当中发现、找见崭新的希望。只有耶利米哀歌这首神圣的哀歌，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在人的痛苦、忧伤、绝望当中能够得到崭新的希望跟恩典、新的恩典。所以耶利米哀歌不但成为犹太民族的一个伤感的回忆跟见证跟盼望，也成为我们基督徒悲痛伤感当中的一个崭新的希望。我们著名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青春赴青春，更尽的心恩。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它的诗词歌词就来自耶利米哀歌3:23。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这恩典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成为历世历代神的子民的安慰，安慰。今天在我们个人、集体、国家、民族、世界的患难挑战当中，我相信认识、学习耶利米哀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末日的时代。就算对我们个人生命而言，做牧者、做师母的、做长老的、做带领的，虽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似乎比别人强一些，但是我们同样会经历波折，我们同样会经历软弱。耶利米哀歌所描述的这种苦难、患难、挑战，不但是民族性的，不但是大而可畏、极大痛苦的，也彰显在每一天个人集体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情感的起伏，我们情绪的起伏，我们思绪的起伏，这些都覆盖在其中了。所以我邀请大家思想一下，如今在我们个人生活跟集体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包括我们的家庭，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希望如何经历神的新恩呢？很多年前，师母有一个极大的挑战、伤痛，令她非常的痛苦，她流泪、痛哭。之后，她听到了一个微小的声音，是圣灵的提醒。因着这样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她的生命再次被更新起来，再次复兴起来，这是神新的恩典。前两天我与我们的邻居谈话，他说到隔壁有一位残废军人，失去了一条腿，坐在轮椅上，他一条腿蹬地，两只手推轮子，还在出来四处散步，四处游行。这个邻居告诉我，这一位退伍军人非常的乐观他非常的乐观，他的心态超过很多的人，已经失去一条腿了，但是他竟然还如此的乐观，如此的乐观，他非常的佩服他。我问他，你有向他传福音吗？他说我相信他是信的，我们有谈到祷告，我说我为他祷告。最后我这个邻居讲， He has new hope but not in this world anyway。他的意思是他是有希望，但他的希望不在这个世界，乃是在将来神的国度当中。当时对我还是蛮有触动的。我这个西人邻居看上去也不是怎么样，但是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我也看到他的生命，看到对神未来恩典的盼望，看到他的信心。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心志。我们的盼望在基督，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的盼望在永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学习认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新的恩典、新恩。我们如何领受神新的恩典，如何在悲痛、悲伤当中领受神崭新的恩典呢？耶利米哀歌的哀歌乃是悲痛忧伤的意思，悲痛忧伤的意思。在耶利米哀歌当中，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有相同的开始，希伯来原文是相同的一个字，在我们和合本翻译当中被翻译成何敬、敬何、为何这样的意思，在英文翻译本当中翻译为 how， 就是为何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翻译为唉，就是一声叹息，啊哈啊哈。大家可能体验一下 这个希伯来文的感受啊，它不是哈哈啊哈，是一个叹息的意思，嗨，唉，这个意思。如果简单的翻译，不用为何如何的话，按照它原文的话，只是一个哀叹，唉，唉，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在希伯来文化当中，他们的悲哀，他们表达悲哀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从耶利米哀歌我们立刻可以看出来，他们表达悲哀的方式是哀叹，甚至把衣服撕破撕裂，把灰撒在头上，漫步而行，边行边叹息，边行边唱。我听过一个希伯来文版本的耶利米哀歌，他真的用唱的形式唱出来了，把整个这五章的哀歌唱出来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崭新的意识，哀歌，哀歌它所表达的是情感，表达的是生命。首先从简单的叹息开始，唉，唉，这口叹息意义非常深远，从小孩子到最年长的都会叹息，都会叹。这跟我们的华人文化甚至跟西方文化完全的不一样。在我们东方的文化当中，我们可能注重感觉，我们注重面子，在悲伤当中我们是不流泪的，我们是不表露的。当我们看见犹太人悲伤难过唉声叹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他咋回事，怎么光是哀呀，他不好说点什么解释解释吗，让我知道为什么。当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他多傻，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这 一难过就撕裂了，再去买一件多贵啊，已经买不着了，买不着了。我们会这样想，在西人的传统当中，当他们遇见苦难遇见悲哀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思想为什么， Why and how， 为什么。这是我们东西方传统跟犹太传统根本的不同。领受新恩，我们首先要学习叹息，学习哀声叹息。唉，请大家现在就叹息一下，为我们自己的处境，为他人的处境，为我们的家庭子女，甚至为我们忙碌，我们很忙，为我们的忙碌所叹息一声，好吧。唉，我听不见大家的叹息，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叹息，每个人都会有叹息，即使你没有叹息出来，你心里也会有叹息。我不知道大家叹息之后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释放放松。我们需要学习叹息，我们需要一种叹息神学。实际上耶利米哀歌向我们彰显的就是一种叹息神学。我们的生命如果缺少叹息是很可惜的。叹息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理性，放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流泪，以至于我们可以超越问为什么， Why and how。 因为很多生命的苦难不是 Why and how 可以回答的，但这也是很多理性者的纠结，很多知识分子的纠结，很多科学家的纠结，很多哲学家的纠结。他们在苦难面前，在绝境面前不会叹息。其实神很多时候就在叹息之间，新的恩典也在叹息之间。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叹息， 重新学习唱。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成名，我们训练他们各样的技巧知识，让他们努力学习功课，考试考好的大学，让他们练琴拉琴弹琴唱歌绘画运动。但是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情感的培养，其中包括叹息。当我们的子女被压抑、被学习、被生活、被压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流泪或者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应该陪伴他们，一同的伤感，一同的流泪，而不是反过来更激励他们，哎呀，赶紧起来写作业啊，赶紧起来了。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从叹息开始学习领受等候神的新的恩典。这是今天的第一点，叹息，学习叹息，在苦难在挑战当中学习叹息。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这五章全部都是哀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耶利米哀歌乃是五首哀歌，每一章都是一首哀歌。现在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五首哀歌，这五章。耶利米哀歌这五章一共有三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集体性的、民族性的，也就是犹太民族，在第一章描述为耶路撒冷。第二个主角是个人，也就是耶利米。第三个主角是神。请大家注意啊，这五章里面有三个主角，三个角色。第一个是这个民族，犹大民族。第二是耶利米个人。第三是神，是神。这三个主角当中呢，耶利米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是这三个主角的连接。他既与他的民族犹大耶路撒冷相连，他也与神相连。所以耶利米个人是一个连接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连接点。等一下我还继续给大家讲解这个连接点的意义。所以领受新恩，第二点，我们要成为苦难当中的连接点。我们要成为苦难当中的连接点。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章的主角是他，女字旁的他，也就是指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犹大国、犹太民族，是一个集体。它的主题乃是他所受的患难，他所受的患难。第二首哀歌第二章，它的主角是神，是男字旁的他。我们可以注意，当我们阅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多出现的是第一章女字旁的他，指耶路撒冷。第二章他，男字旁的他，是指神，是指神。他的主题是讲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第一章讲耶路撒冷的患难，第二章讲到神的审判。好，进入第三章，他的主角是我，也就是耶利米，耶利米。那么在第三章里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与神，第三章一节到三十九节，第三章一共有六十六节。第一节到三十九节乃是讲的耶利米与神的这种纠结痛苦，神对他的审判。第二部分乃是我们与神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与神从二十节到六十六节，这也是我们要读的经文的闪光点的部分。我们不至于消灭， 乃是出于神的慈爱。所以第三章总的来讲是耶利米与神，也就是当他与神经历这些磨难，进行摔跤、祷告、流泪的时候，他从神领受到了崭新的恩典，把这个崭新的恩典带给了他的同胞，带给了他的集体。第四章，他的主角乃是集体，他们、我们、他们、我们。大家注意，当第四章讲我们的时候，耶利米乃是与耶路撒冷、与犹太群体一样来经历这些挑战，来经历这些挑战，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群体当中去了，与第一章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章是指他，可能他在远远的看他，第四章是我们，他已经进入他们的群体。因此第四章的主题乃是我们的患难，我们所受的审判。第五章乃是个人、集体与神的总和，这三个主角在第五章共同出现了，也就是合而为一了。它的主题乃是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祈求。从我对这五章简单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看见耶利米先知在整个的这个大悲痛灾难王国的背景中所起的角色，他起的是一个连接的角色，是一个传递神恩典的角色，也是与他的民族同胞同甘苦共患难的角色。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所以领受先恩。第二点，要与苦难中的人相连，要彼此相连，彼此相连，彼此相连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必要。那么彼此相连从谁开始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当然在耶利米哀歌当中是从先知开始的，先知是神的话语的代表。那么如今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与人相连，要与苦难的肢体相连，从谁开始呢？那当然也是从牧者、教会带领者、长老、执事、组长、负责开始。大家说对吗？要与人相连，要与苦难当中的人相连，患难当中的人相连，从谁开始？从带领者开始，从神的仆人开始。有谁认为自己是神的仆人，就从他开始。我的姑姑姑父在北京是老传道人，牧养教会几十年了，我从他们受益甚多，也听过他们非常多的教导，亲耳听的还有录音讲道都有。但是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还不仅仅是他们所讲的，而是他们所活出来的这种生命，他们对人的关注、连接。姑姑姑父自己没有车，坐公交车在硕大的北京城去探访，一去可能一个上午，一去就是一天，可能一家可能两家，年纪大了经常这样的东奔西跑。有一次当我拜访我姑父家的时候，住在他们家，在他桌子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其实我看到这节经文非常受触动、震动，因为我看到我姑父的谦卑，看到他的生命，我也自叹不如。我觉得我没有把 这种心智活出来，我没有这样的心智。从那以后，姑父的心智也成为我的心智，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以喜乐的人要同乐，这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甚至与死亡的人同死，这是非常困难非常纠结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那请问大家，如今在教会，在团契，在弟兄姐妹彼此的肢体当中，哀哭的人在哪里？忧伤痛悔的人在哪里？大家知道吗？首先，我认为哀哭的人、痛悔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在医院，在养老院，可能在远方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我们做带领的、做领袖的要探访，实体探访、电话探访或者在线探访，这些都很需要。只有在这些探访当中，我们才能真正接触这些心灵痛悔的人，与他们连接。第二点，我认为这些心灵痛悔的有需要的人，他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或者很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但是因着生命中出现了患难挑战，他们突然来教会的祷告会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祷告会基本上人都是固定，哪一天突然有一位很少来、从来不来的突然出现了，可能自然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一点轻看，他怎么也来祷告，你有事情才来祷告，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当然请大家，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需要，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祷告会当中来，所以这是我们连接软弱的非常好机会场合。我们要放下成见，接纳他们，为他们带祷。所以我们做带领的，首先要做探访，第二我们要参加祷告会。如果我们不做探访又不参加祷告会，我们就不能接触连接这些心灵痛悔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曾经有过非常大的挑战，教会弟兄姐妹有爱心为他们进食祷告，也在祷告会每一个星期为他们祷告好多星期。我真的感觉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也非常的真实。因着他们的患难，因着他们的大的处境，我们非常真诚的甚至流泪的为他们祷告。结果那段时间以后，神很奇妙的做了复兴的工作，做了修复的工作。今天我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祷告会当中，把个人的处境难处以祷告、以流泪的方式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彼此扶持，共同的面对、超越，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跟实践。我跟师母参加了很多的祷告会分享，尤其是我们进入宣教工厂，参加了一些教会的祷告会，我自己也参加过不同形式的祷告会。我感觉在我们华人甚至西人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偏理性，我们思考的太多，讲的太多，神学太多，分享的也太多，很多时候祷告会变成了分享会或者教导会。我们缺少的是一种神圣的情感，我们更缺少的是一种眼泪。当我看到教会历史的复兴的时候，不但是从祷告会开始，而且是从流泪祷告，大大的呼求，长久的哀伤，为自己、为他人、为国家民族的罪过犯忧伤。 经历神，而经历福音。我跟圣母已经参加我们福冈教会的在线主日崇拜好几个月，其中对我们印象最深的一项就是我们四人的祷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特别吃惊，这在其他教会没有见过，怎么有四个人祷告，为各项事工祷告。我原来以为一次，后来每一个星期都是这样的，这对我是非常大的一个触动。我非常的感恩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有不同的肢体上前来为教会、为个人、为国家民族、为宣教来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举动。愿神继续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主日的祷告、在我们每个星期的祷告、在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赐下更多的更新变化。愿感动耶利米先知的这种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流泪，让我们能够体恤别人的忧伤，体恤别人的需要，更多的与人相连，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自然地迸发出神的爱、神的恩典。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在他人的患难当中彼此连接，经历神的恩典。第三点，我们来看今天经历新恩的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由于时间原因，我重点解释一下耶利米哀歌当中的两个文学特征。耶利米哀歌作为一首哀歌，有非常多的文学特征，我在这里不多介绍，只介绍两点。第一点乃是它的经文经句比较长，如果我们注意看它的经文经节呢，比一般的经文经节会长。为什么会长呢？大家想一想，耶利米哀歌当中的经文为什么会比较长呢？答案呢是因为他在表达情感，表达悲哀。当我们表达悲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表达，甚至我们需要用手势，甚至我们需要停顿，对不对？那么对于一首哀歌来讲，要表达悲伤的情绪，它需要许多的文字，需要很多的描述，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它的文字相对比较长，经节相对比较长。第二个特征乃是在长经节的后面往往有一个短句，这个短句意味着在我们长期的思考纠结或者表达之后，可能茅塞顿开，突然有了崭新的看见，我们再加上一句。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你说话说了半天没说清楚啊，就是那个两三句就说清了。所以耶利米哀歌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在长的经句后面往往有一个短的，似乎是一个更新跟总结。我举一个例子，一章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敬供的。首先大家注意到有三句话，对吧？这三句话就非常长了，有很多字了。那么在原文当中，开始的两个先前呢是在后的，后面现在呢是在前的。在原文当中他是这样说的，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现在何为孤城？先前满有人民。现在何为寡妇？先前列国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好，这是原文的次序安排。我们注意到现在、先前、现在、先前、先前。 那么这三句当中最后一句，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就是一个补充句，是前两个的补充句。换句话说，这句话单独成立，前面两句没有也可以，前面两句没有这句话也可以，它是一个补充。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考察耶利米哀歌五章的经文，会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长经文之后有短的总结跟提升，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作为一个功课大家回去可以查考一下。现在我们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9到27节这一段经文来看，耶利米从悲哀到喜乐，从绝望到希望，从审判到新恩的转折。我们来看一下这段非常重要的转折，从绝望到希望，从悲哀到喜乐，从审判到恩典的转折。三章十九、20节、21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思念这些，就在里面烦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请大家注意，在19节，耶利米表达的是他心里非常的苦，非常的难过。他心想这些就烦闷，这些就是耶路撒冷将要受到的极大的审判，犹大国要亡国了，他们再也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他一想到这些就苦闷，就痛苦，就难过，就纠结，痛苦不安。但是第21节他又说，我想起这事，就是前面同样的事情，要亡国的事情，令他痛苦的事情，心里就有指望。因为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在20节他里面烦闷，在21节他心里有指望，这怎么有可能呢？大家想一想，一个人怎么在绝望中又有希望，在痛苦中又有喜乐呢？这是非常难理解的，这是理性很难掰开，很难解释清楚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这样，既不是这样？我既害怕又不害怕，我既痛苦我又喜乐，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乃在下面，在后面的经文22节这样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原文就是两句话，耶和华的慈爱不止息，耶和华的怜悯不断绝，就两句话。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就是指前面的他的诸般慈爱跟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都是不改变的，都是新的。所以前面耶利米的一个纠结，他一方面痛苦难过，一方面又喜乐，原因乃在这两节经文。因为苦难没有改变，他的心原来已无法改变，但是因着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盼望，对恩典的领悟，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也就是说，在最差的处境，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也不改变，永不改变，永不改变。这种永不改变的慈爱怜悯，也就是神的圣爱，也就是神的立约之爱，立约之爱。讲到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耶利米 书三十一章里面的新约，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新约是在整个犹大国即将亡国受审判灭亡的时候，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赐下的。崭新的约跟旧约是不一样，旧约的立法已经实现了，已经到头了，而新约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相信耶利米先知在这个时候，当他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的怜悯，这种圣约性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神新约的一个应许。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些日子以后，就是被掳回归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相信耶利米先知把握了神这种圣约当中永不改变的特质，也就是神的慈爱，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神的慈爱永不改变，贯穿圣约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他把握了，所以他讲二十三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就是指二十二节中的慈爱与怜悯。慈爱与怜悯，神的慈爱怜悯每早晨，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好，请大家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会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呢？或者说神的慈爱与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呢？为什么不说中午是新的？为什么不说晚上是新的？为什么不说每天都是新的，而是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呢？通过早晨的晨光，早晨的阳光，我想跟大家分享神的慈爱怜悯每早都新的三个表现。首先第一点，晨光每早晨都是新的，代表新的开始，崭新的一天，崭新的时间，崭新的机会。所以每早晨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过去的全部结束了，每一天的早晨都是崭新的开始，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是每早晨都是新的，它是崭新的开始。第二，每早晨都是黑夜的结束，苦难黑暗的结束。当我们看到早晨的时候，就知道黑夜已经结束了。当我们做过一个噩梦，清晨一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结束了，噩梦已经结束了，不再困扰，与我无关了。第三，每早晨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赐福，崭新的生命赐福。大家知道，当我们早晨起来，不但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早晨我们去可以看日升的，早晨可以看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而且不会伤你的眼睛，不会伤你的皮肤。但是当太阳慢慢升起，直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直视太阳，而且我们在正午的时候也不能继续照太阳，因为皮肤眼睛都会受伤。晨光特别奇妙，不会伤我们的眼睛，也不会伤我们的皮肤，我们可以在早晨当中沐浴阳光，沐浴阳光。其次还有一点益处，就是晨光可以更新我们的生物钟。很多人晚睡晚起，生物钟已经紊乱了。大家知道吗？如何调整我们的生物钟呢？你需要早起，不但要早起，而且要早起来晒太阳，早起出去跑步运动，呼吸新鲜空气， 这样，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皮肤、组织、肌肉接触到早晨的阳光的时候，我们的生物钟就被调整过来，就被调整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生物钟紊乱的、晚睡晚起搞不定的人呢，要学习早起。这是每早都是新的意义，每早都是新的，意味着新的开始，每早都是新的，意味过去的结束，黑暗的结束，每早新的开始，因为领受崭新的一个赐福。好，现在我们来看，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慈爱跟怜悯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极其广大。那么诚实信实在原文就是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这个词很有意思。诚实信实一方面指神的拯救，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拯救。那么神的信实也代表他的审判，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实行审判，这是神的信实。当我们讲神的信实时，因此有两个象限，一个是神的拯救，一个是神的审判。但是在我们通常的概念当中，我们讲到神的信实，我们都会想到神的慈爱跟怜悯跟拯救，讲到积极的蒙福的一项一个象限。我们很少想到神的信实也是会带来审判的，在神的慈爱怜悯当中也会有审判，这是我们很少想甚至不承认的。很多人会拒绝这样一位审判的神，我相信神的慈爱，但是我不相信一位审判的神，我也不相信把人置入地狱的神。如果是这样一位神，我绝对不相信，这是我们很少去思想的。今天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耶利米极其纠结，在审判痛苦当中极其纠结的时候，极其无望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慈爱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而且神的信实极其广大，也就是说神的信实在他的怜悯跟慈爱当中极其的广大。这也是耶利米突然被解开，被神的新的恩典所感召所感化的一个原因。因为耶利米在神的审判当中看到了神的慈爱与怜悯，这是一个逆向的思维，请大家注意逆向思维。正向的思维乃是说神的慈爱怜悯拯救完了，但逆向思维是说神的慈爱怜悯审判，在审判当中我仍然可以经历神的慈爱跟怜悯，这是一个逆向的思维。逆向思维使得耶利米从苦难当中、从审判当中有了盼望、有了希望，因为他仍然把握了神的慈爱永不改变，在新约当中永不改变。我们虽然会亡国，但是有一天神应许我们复兴复国，那日子以后，那些日子以后，神会在新约当中仍然赐下他的慈爱，在他的慈爱当中我们仍然经历他崭新的恩典。这就是新恩，这就是新恩。我也相信这就是耶利米能够突破他的痛苦，能够突破审判纠结的原因。耶利米哀歌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实际上都是在痛苦、在审判中纠结，但是第三章是纠结的中心跟突破。他从神的慈爱、怜悯、信实得到了突破，因为神的信实不仅彰显在拯救，也彰显在审判。既然彰显在审判，我仍然能够在审判当中把握神的慈爱与怜悯，这是非常宝贵的。从而我们需要学习在神的审判当中仍然能够坚信神的慈爱跟怜悯，这样我们不会失去新的恩典，我们不会失望绝望。我再说一遍，我们需要认识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仍然仰望神的慈爱跟怜悯，这样我们才不会失望绝望，不会失去神的恩典。 同样，在神的慈爱与怜悯当中，我们仍然需要仰望，需要看到神的审判，这样我们才不会滥用，才不会误用神的恩典。这两点同样的重要，在审判当中看见神的慈爱怜悯，在慈爱怜悯当中看见神的审判，这样我们不会失去恩典，我们也不会滥用误用恩典。这是我从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崭新的恩典亮光跟突破点，因着耶利米这样的看见突破，所以在第四章他带着崭新的恩典加入了以色列这个受审判的群体，由他们变成了我们，他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开始悔改。因为知道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赦免，从而经历神崭新的恩典。第五章他也继续的祈求神未来的拯救。第四章第五章与第一章完全不一样，因为虽然在描述耶路撒冷的痛苦审判，但是耶利米作为其中的一员，带着神的恩典进入第四章。第五章带着神的恩典一起祈求祷告，不但成为连接的人，成为领人进入神恩典，走出困境，走出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先知伟大，我觉得非常的伟大，这是那个时代神要通过他所做的事情。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神要呼召你我许许多多像耶利米这样的人，在一个痛苦黑暗罪恶叛逆的时代，能够与人相连，能够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愿神赐福大家成为耶利米先知这样恩典之人。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新恩，耶利米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七节。我们讲了三点，首先在苦难中学习叹息，唉声叹息，苦难中学习唉声叹息。我们讲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叹息是耶利米哀歌的特征，叹息也是希伯来文化的特征。第三，我们要重新学习叹息，从我们开始，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教会弟兄姐妹开始。第二，在苦难当中祷告连接，在苦难当中祷告连接。我们讲了在耶利米哀歌当中的三个角色，集体乃是耶路撒冷，集体乃是耶路撒冷犹大这个民族，他个人乃是耶利米，第三乃是神，第三乃是神。我们讲了耶利米五章中这三个角度的关系，耶利米是一个关键的角色，他把自己的民族与神连接起来。这五章的重点在第三章，耶利米个人与神，我与神，与我们与神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他的重点乃是我的苦难与神的新恩，我的苦难与神的新恩，以至于进入第四章他可以说我们的凌辱，第五章我们的祈求。所以耶利米是苦难中的连接，是神人之间恩典的桥梁。第三，我们在神的信实中经历新的恩典。我们讲了哀歌的一些文学特征有两个，首先是它的文字特别长，因为要把表达悲哀，其次在一个长文句当中有一个很短的补充跟提升。其次我们讲了苦难中同时绝望也希望的转折，三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乃是在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神的慈爱怜悯乃是立约之爱，立约的怜悯，永恒之爱，不变之爱。那么神的慈爱与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新在 每一天是新的开始，新在每一天是黑暗，旧的结束，新在每一天有崭新生命的领受，恢复我们整个正常的运作。那么在神的信实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信实的两个表现是拯救与审判。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乃是说神的慈爱与怜悯在神的审判与拯救当中都会出现。我们从神的审判要看到神的慈爱，从神的慈爱要看到神的审判，这样我们不会绝望，也不会滥用恩典。有几个思考的问题。第一，请找出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中长短句的对比手法，这对我们理解经文有什么特别意义？请大家参考英文译本，可能的话参考英文译本比较精确。第二，你如今的生命有哪些应该的叹息，但是你还没有叹息呢？第三，苦难中新恩的关键，新恩的转折点是什么？第四，耶利米流泪的祷告，耶利米的流泪对我们今天怜悯与我们今天的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我们的祷告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利米哀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重新建造我们的人生，在哀叹当中，在连接当中领受您的宝贵的恩典。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2000年前道成肉身进入我们这个堕落死亡痛苦忧伤绝望的世界，而且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啊，这些宝贵的安慰应许愿更真实真实的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使命跟能力，能够完成在世上的见证。有一天我们将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与你同在，你将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到那时只有感恩的眼泪跟赞美的眼泪。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